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好，我是殷言，今天来到第十六课了，我们要讲一个新的课题，小组与教导工作。谈到教会的教导工作，常常都会让人想起主日学化查经班，但近年教会趋向小组化，不少教会也开始转型，尝试以小组的形式，有些甚至让牧养小组取代了传统的团契与主日学模式，但不少人会觉得小组忽略了圣经的教导，在真理造就上比较弱。究竟小组是如何进行教导工作的呢？又如何能够在小组做好真理教导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先问，为什么教会要有小组呢？社会发展很快，人口也不断的增加，人与人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疏离，每个人在群体中都只是一张脸而已。加上一世代的特色，在快速的网络世界里面，这世代是空前的冷漠。教会要是单靠主日短短的几个小时的聚会，聚会以后就各自离开，彼此缺乏沟通，好像存在着一幅无形的墙，信徒也缺乏归属感。小组可以增加彼此的相熟的感觉，避免小羊离群走失。小组因为比较灵活和有弹性，除了教会以外，还可以在家庭、办公室进行的，彼此比较容易熟识，自然能够坦诚交谈，互相接纳了。小组是一个能够提供彼此服侍、互相学习的机会。人与人之间本有模仿的能力，假如小组可以有更多相处的机会，就能够互相的学习他人的优点，补足对方缺乏的地方。而且透过小组，更多人有参与侍奉及操练的机会，个人的恩赐就更容易被发掘出来了。由于崇拜团契一般都是比较多人参与的，不容易了解个人吸收的能力和个别的需要，但小组呢就可以交换意见，更多的深入的探讨，让信徒的属灵生命可以踏实，兼顾个人的成长，也比较容易做系统化的教导，这是分享、关怀带导、提醒、生活操练、圣经知识，才能够在信徒之间落实。小组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场地，就因为小组的灵活性比较大，组员可以随时邀请人出席聚会，所以呢就比较容易接触不信的朋友，这样信徒在小组里面就有操练传福音、谈道及分享见证的机会了。当小组的人数增加了，就可以做细胞分裂， 小组的数量可以不断的增加，能参与的人数也可以继续增加，而不影响数基。信徒在小组里面呢，可以交通难处、代祷、互助、学习圣经、实践圣经的价值观，经历生命改变。所以我们说小组是需要的，小组正是一个进行基督教教育的适合的场所。小组活动并不是为了点缀或者是做热闹，是需要按着几个重要的目标来真心设计的。首先呢，小组活动的目标是要增进成员的关系。人是群体的动物，渴望人有人来了解，也希望了解别人。教会是属灵的大家庭，每个来到教会的人都应该感受到神家里的温暖，但主日崇拜人数太多了，不能得到关爱。小组为信徒提供很好的途径，建立起承载生命的深交。第二个目标是栽培组员的灵命。如果从基督教教育的角度来看，小组可以是不同形式的小组活动，然后像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班一样，在小组中帮助学习者明白圣经真理，学习不同形式的灵命操练的方法，分享属灵生命成长中的经历，利用这些不同形式的教导方法，让每位来到学识的人都可以在属灵生命有不同的阶段得到丰富的灵食，得以健康成长。第三个目标呢，是领袖栽培。小组是栽培同工最好的场所，组长可以全面的了解每位组员的恩赐、个性、发展潜力和灵命的状况，在不同的途径教导和传授，使灵命稳步成长的组员成为核心的同工，并有适度的成长与操练的空间，储备人才。当细胞分裂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成为新的小组的组长了。第四个目标是激发增长。健康的小组是会不断的发展增长的，小组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活泼、有生命力的地方，这样很自然就会吸引更多人愿意参加小组。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很快就增长起来，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小组。第五个呢，就是达成教会意向的目标。用全教会统一的追求目标、统一的主题查经和主日学系统的教导，把各个组员装备成福音使者，让他们都能够充分的掌握教会的意向、使命，他们很自然就会朝着同一个方向，为教会的意向同心努力，以完成神的使命。那我们要怎样建立一个健康的小组呢？小组生活有三角的关系，就是你们在笔记里面看见那个三角的图片，就是小组以外的聚会、祈祷网，还有小组的聚会。健康的小组生活应该能具备这三个重要的元素的。小组的发展有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坍缩期，组员彼此认识，他们要吸引着小组的组员和模式，组长要促进组员间的信任，让他们有归属感。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过渡期，由于观点不同，组员之间呢，在这个时期里面会有冲突的，又开始经历 真正的尾声，大家彼此可以开始调教个人对小组的期望。第三个阶段是行动期，组员可以开放自由的与组员交往和表达自己。副组长呢，在准备带领一个新的小组，准备分裂细胞。这个时间呢，是会有组员退出的，不过都是一个非常正常要经过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成熟期，组员能够互相的牧养，彼此信任，灵命与人数都增长，他们可以一起侍奉。小组里面呢，其实应该包含着三种的关系。那三种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与神的关系，组员透过小组建立与神的关系，灵命成长，能见证，能侍奉，能紧张小组的成长。第二个呢，是与信徒的关系，组员透过小组学懂了关心其他组员的需要，彼此分担分享，深入的交往与祈祷，同心侍奉，关系延续到组外面。与非信徒的关系，组员透过关心不信的人的灵魂，开心的邀请接纳他们的加入，帮助不信的人投入其信组。有一个题外话，就是要是小组只停留在组员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的话，甚至不愿意其他人加入的话，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健康的小组了。那小组的活动设计，我们要考虑的，或者是小组活动应该有什么元素的呢？小组活动第一，应该有一个欢迎或者是划冰的时段，是在小组开始的时候进行的。目的呢，是要让参加的人集中注意力，放松紧张与焦虑，又可以增加对组员的了解，帮助组员坦诚的分享，当然也可以帮助小组查经的时候有比较深入的应用。第二个小组活动的时段是敬拜的时段，为神的属性、他的作为、他奇妙的恩典与慈爱敬拜赞美。赞美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是重要的，赞美的方式可以有诗歌，可以朗读经文等等。另外呢，应该还有话语的时间，这是属灵生命喂养的时间，目标呢是在心智上，是灵命上长成主的样式。这一个部分呢，应该包括有生活经历感受、神的话和生活应用。那话语时间进行的方式很多的，可以是像主日学的形式的，可以是小组查经、阅读书籍，或者是专题讨论都可以。另外呢，一个时间就是侍奉，鼓励组员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关怀、服侍、传福音、代祷等等，是一个信仰实践的好地方。那健康的小组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呢？大家可以在笔记本里面看见一个图表，是检视一个健康的小组应有的元素。里面呢应该有的是几个，可能我简单的讲，不是很详细的讲，大家可以从这个图标里面自己看一下。有一个健康的小组呢，应该组员彼此的关系应该怎样的呢？好像是亲密的还是疏离的呢？组员的属灵的气氛，他们有没有追求的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小组的聚会数值是怎样的呢？还有小组以外的关系，他们有没有联系的呢？有没有电话？有没有见面的呢？ 小组有没有计划有培训的安排组员参与栽培，或者是一起参与一些课程学习，又小组有没有外展的工作有没有传福音的呢？小组的祈祷的网络是怎样的？还有呢，小组的组内的活动是有没有好的安排呢？组员与教会的关系是不是脱离的还是很亲密的呢？最后还有就是特别的组员有没有好好的处理了？这些都是我们要检讨一个健康的小组的元素，我们可以慢慢按着我们教会的小组来看一下。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小组可以达成的果效有什么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能建立关系，透过不同的小组的活动建立紧密的关系。好的小组聚会会讨论分享查经，也可以增加团友投入感和参与感，不只是静静的每一次来都是听到的，那这个就不能建立健康的关系了。第二个小组能够得成的果效是能够彼此牧养。今天很多肢体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总是不能投入群体当中，小组能够帮助他们建立群体性，彼此支持，互相牧养。所以小组要多分享内心的世界挣扎感受，个人成长，以致最近生活的压力，坦白开放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彼此守望，这样小组才能得成能彼此牧养这个果效的。第三个果效就是能彼此代求。祷告是小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透过彼此的代祷，让小组每个成员各样的事工都顺服着圣灵的带领，果效很好，一起经历祷告的奇妙。那小组也有小组的教师、导师或者是组长的，他们在带领小组的时候的态度与技巧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他们需要有装备，教师对圣经应该熟识，也要认识学习者，也要需要有计划和准备来跟组员来开组的。第二个要有的技巧，那是分为几个方面的。首先呢，教师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组长或者是导师的角色，他不是一个讲道者，意思是不是单单你讲，组员只默默的去听，这个是不对的。导师、组长也不是一个专制者，不容许组员分享你问题以外的答案的。教师也不是一个任凭者，任由组员漫无目的的分享。相反，教师或者是组长应该是一个引导者，引导着组员留意经文，然后思考里面的意思，发掘真理，然后有生命的生活的应用。教师也应该是一个激发者，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组员肯分享，肯表达自己。另外呢，教师也应该是一个控制者，控制小组分享的时间、气氛，组员所表达的内容会不会违背的圣经的教导呢？这些都是教师应该留意的。还有就是，教师是一个咨询者， 他有责任比其他组员更有充足的准备。要是有组员对经文有疑惑的问题，其他组员不能回应的话，就有责任提出意见与答案了。除了装备与技巧，教师也要认识组员的名字，他们要尝试引发组员的参与。引发组员的参与方法很多的，例如是开声的问题，先问一下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让他们轮流的开声来讲一个答案，让他们有心理的准备要参与这个小组的讨论的时间。还有当然也可以有交错的发问，也可以有真诚的欣赏，让组员在讲了答案以后有一些给他鼓励，让他来积极继续的参与。身体的语言也重要的，可以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有点头啦，有鼓励的眼神啊等等，让他们知道你在听，也在欣赏他们的参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澄清问题。有时候呢组员没有反应，可能因为他们不大明白问题，所以呢教师这个时候呢可以澄清一下，加一些例子加以解释，让他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回答。除了要引发组员参与以外，也要增加组内的互动，令组员不是单向的向组长汇报，乃是组员之间互相的有沟通，多向的。那要用什么方法来鼓励他们互动呢？可以刻意不忘某一个作答的组员，让他可以向着其他人讲话，又可以适当的用手势请他面向其他的组员分享，或者是当他讲完了，可以邀请其他的组员回应刚才分享组员的答案。还有呢，教师应该要总结组员的分享的。很重要的，教师要尝试回应特殊的组员。小组里面呢，总有不同的参与者，他们可能有一些是沉默消极的，也可能有人很积极反应，想要别人留意，又或者有一些人爱与别人争辩不休的，都需要教师组长给适当的回应，不能因此忽略或者是逃避他们。另外我们很注重的就是小组查经或者是讨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教师态度要诚恳亲切，要尊重他人的意见。讨论的目的本来是直思广益，所以呢发言的时候应该有礼貌，欢迎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纠正，可以互相纠正偏差。要充分了解讨论的题目和目的，分配适当的时间给不同的小题目，不要单单一个小时就讨论一条题目两条题目。另外呢还要保持头脑的清晰，分析组员发言的内容有没有跑题，然后把它拉回来。要是只是脑力激荡的讨论的话，应该维持热烈的讨论气氛，鼓励组员发言的。教师要用心的聆听，要是有人意见表达不清楚，可以加以协作，澄清讲话的内容。要是讨论的初期呢，应该百花齐放的，不应该立刻就强求一致的答案，或者是要别人一定要同意教师自己的答案的。聆听组员的意见，不要先表达，避免组员误会已经有结论了就放弃讨论，或者只会俘获意见。教师要留意维持发言的次序， 调解、发言、永长组员的言论。有些人可能他一讲呢，就讲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可是其他人就没有机会在发言的时候，组长就要留意调解，让对方稍停的时候，就尽快邀请其他的组员来分享。还有呢，在开组的时候，我们也留意到，有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他们可能一开始就认为别人不会同意他，所以呢，教师要尝试邀请不同意见的组员发言，以平衡各方面的观点，也可以丰富讨论的内容。组员应该自我反省，多与他人沟通，避免自我陶醉于个人的经验里面。这个呢，也是需要组长或者是导师啊，帮助组员来学习怎么样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自我反省。要是在讨论的过程、开组的过程里面有激烈的争辩，或者是有组员有题外话要讨论的话，那怎样做呢？那就可以告诉组员，在聚会以后再花时间来讨论，避免因此让关系破裂，或者是题目拉得太远。不过教室要留意，就是当聚会完了一定要跟进这个情况，不要不了了之。最后一点，在开组或者是查经的时候要留意的，要是有组员分享的时候有严重的情绪的表达，例如是大哭争辩不休，教师应该先安定他们的情绪，甚至立刻邀请人为这个人来祷告，然后再返回正题，不要让气氛与聚会主题就此拉开，或者是不理那些情绪有问题的人。这个也是我们在开组的时候很重要要留意的地方。小组已经成为不少教会重要的事工之一，信徒不但在小组里面享受多姿多彩的肢体生活，还可以在小组里面操练服事，得到灵命的造就，学习传扬福音。小组的成功，组长的栽培，组员的委身，小组活动的设计和活动的带领都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小组必须要与教会的意向配合，定期做出检讨和评估。小组还要有分裂增长的能力及规划，让小组保持生命力，这样才能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我讲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的罪你免得我愿离。主啊，与我亲近，照见你的做我路上的光。